同学们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龙牙禅师的事迹。备米柴茶事事殷，毛瓷棚户不惊人。晨朝有粥斋食饭，自我如常任运身。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啊，我们一读这些禅师的事迹，尤其写到这种啊非常简单的生活，简朴的生活啊，最主要就是没有手机的生活，就感觉都非常的向往，是吧？恨不得回到那个时代。我们的这种自觉的能力啊，约束的能力，自律的能力就特别低。这个手机包括这个这个时代的很多的这些娱乐节目啊，一直都在诱惑着我们啊。那古人他们修道没有这些东西，而且在山里边一待就是啊穿衣吃饭啊，种种地是吧，行行脚啊，睡睡觉啊，就把道就成了，是吧？备米柴茶事事殷，这个殷呢是殷勤啊，很认真。虽然说啊只是一个吃饭啊，穿衣吃饭很简单的事，但是呢也都非常认真的去做，没有怠慢，也不是对付。所以说备米柴茶事事殷，那备米有可能就得自己种，或者是去乞食乞讨。那柴呢柴要自己去砍，是不是？自己他不会跑院子里来，不像我写的诗一样，是不是？然后铁树都能结果，然后猴子把它给端过来了，这也不太可能啊。柴得自己砍，米得自己种啊，或者是自己去乞食乞讨啊。茶呢有可能是林间的这些松针啊、松树啊，或者是一些野生的植物啊，然后把它晒晒，或者把它稍微加工一下，就当做茶喝了啊。事事殷，非常的郑重啊，因为没有别的事了。那就剩这几件很简单的事情，那肯定是认认真真去做。茅茨棚户不惊人，这个茅茨就是茅草，包括一些树枝啊，可能竹子啊，类似这些东西啊，大成的屋子棚户啊，你看这几个都带有草字头啊，所以叫茅草棚啊，又叫这个茅屋啊，看上去非常的简单。就我们看《西游记》里边，唐僧和这个唐僧牵着这个马，那阵有马吗？不知道，就来到了一户农家，是吧？茅草屋很远就看到茅草屋，包括《三打白骨精》里边好像也有茅草屋哈，我记得好像有啊。一看到电视里边演的这种茅草屋，就特别想放弃一切去过那种日子。不惊人，没有什么新鲜的啊，一般人都不会去 那里边去居住的啊，一般只有道人修行人。晨朝有粥斋食饭啊，早晨呢有粥喝，还有这个玉米面或者是小米啊，或者是高粱米啊等等啊，或者是这个白米等等啊，只要还有米就有粥喝啊，到了吃饭的时候有饭是吧，斋食饭。自我如常任运身啊，我们看这个如常啊，其实就是很平常的，再也不把这个身当成真实的啊，去执着这个身体啊，只要能解决温饱，解决饥渴啊饥饿就可以了。任运呢，就是随缘任运啊，冬至悉心随分过，春来量力事须勤，支持若得今生度，来时还如无事人。我们看龙牙禅师写的这个诗句对自己的这种生活他是非常的认可的啊，他也很有自信啊，他相信自己这一生成就了，下一世来还是做无事道人，还是做佛啊，非常的有把握，非常有自信。到了冬天呢冬天是万物都是一种休息的状态，就像傍晚一样啊，因为天气寒冷，动物呢也都冬眠了，人呢一般也都是尤其在北方天气特别的寒冷啊，刮着这个西北风吹起来呜呜的直叫 啊，好多人都只要没有工作的啊，这些老农啊都会哎在家里边过冬，不再出去种地了，因为冬天也长不出庄稼来，是吧？那现代社会呢，不一样了。现代社会就算到了冬天啊，就算到了晚上，还是有很多人活动，已经完全违背了这个自然规律，是不是？你看到了晚上，都市里边有些城市啊，很多的城市大都市，晚上10点10点半生活才刚刚开始，你9点还没开业呢，哎，都是10点10点半之后，哇，热闹了。12点1点2点呢，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大家正热闹的时候啊，喝酒啊，吃喝玩乐啊，都是在晚上。冬天也一样，冬天该干什么干什么啊，冬眠的，冬泳的啊，不是冬眠的啊，冬泳的哈，冬跑的哈，哎，等等。也就是说，现代人其实他已经忘记了这个人的这个自然的跟自然的这个协调性，他已经很多的行为都违反了自然规律，可能时间长了他也习惯了，但是对身体啊，对自己还是有一定的伤害。慢慢就算不伤害的话，他也变直了啊，慢慢就变异了，哎，他跟自然界就越来越脱节了啊。这是冬至悉心随分过。那我们在道场，我们修行来说的话，到了冬天一般都是坐禅比较多啊，尤其一些传统的禅宗道场，每年冬天都会举办一些禅期啊，正月啊，或者是元旦啊，一入冬就会有一些禅期啊。那我们到了冬天也会啊，就会减少一些活动啊，比如说原来我们拜2次佛，现在拜1次啊。我们这段时间读这个禅宗诗记，等那个我们的涅槃经印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读涅槃经啊，上午读一卷，下午读一卷啊，我们有可能会减少一些就是读诵的时间，但是呢涅槃经我们要争取把它读完了，读完之后呢，咱们看看如果条件允许，我们再那个打一个读诵涅槃经的这个禅期，一天读6卷，我们读7天42卷就能读完。但是我们平时读的话，一天就2卷啊，我们2卷有20多天也能读完一部。因为涅槃经好多人我相信还没有说认认真真从头到尾读过一遍，这样大家共修呢，你没办法，你想不读也没办法，因为这是大家共修，你就跟着读也就读一遍了啊，读一遍你就看到佛在临涅槃的时候到底都讲了些什么啊。有的人称这个楞严经是佛教的这个百科词典啊，称涅槃经是佛经中的经王啊，就是它涵盖了很多的内容，哎，就是三乘普被，所有的佛法的概念啊，佛在涅槃经里都有重申了一遍，甚至啊重新解释了一遍，而且有更深刻的解释，比如说关于四念处啊，关于八正道啊关于六度啊等等。他都用从第一义的角度啊又讲解了一遍。所以涅槃经是所有修行的人都必读的一部最最重要的经典，因为佛只有在涅槃经里才提出了关于佛性的概念啊，只有涅槃经就是非常用非常多的篇幅啊反复的在阐释佛性啊，只有在涅槃经里是这样的。比如我们学习禅宗这个大家都熟悉的这个经典，根本经典是吧，楞伽经和这个尤其金刚经，五祖传六祖也是传金刚经啊，六祖也是劝大众读诵金刚经。我们看金刚经里边根本就没有提到佛性啊，但是为什么说金刚经又是禅宗的根本经典呢，又是最上乘的经典呢？佛难道在金刚经里面没讲佛性吗？不是，你要知道佛性啊是有很多的角度，很多的侧面。佛在金刚经里面怎么开始的佛性？从空的角度啊，从空来开始佛性。而涅槃经里呢是从有，从常乐我净啊，从诸佛的智慧解脱，从这个角度来开始佛性。这两个并不矛盾，所以我们读永嘉大师正道歌，永嘉大师一直在重复诸行无常，一切空，即是如来大圆觉啊，空就是佛性，空就是圆觉。那这里的空已经超越了 冥想的这个啊，我们头脑里面所能想象的这个空，它不是断灭空，它也不是声闻成闻所证的空啊，它里边已经包含着不二不二性，哎，它本身就包含着有。比如说我们说虚空啊，我们知道虚空本身就含容万物，你不能说一说虚空就是什么都没有，是不是？所有都在它里头，哎，这就是佛在《金刚经》里是从啊。实无少法可得，名为佛性，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其实就是佛性啊，就是真如性，就是实相啊。佛在《楞伽经》里边呢，又从离心意识，离文字啊，离这个啊一切的名相概念，从这个角度来讲佛性。而在《涅槃经》里呢，是专门阐释佛性，从常乐我净啊，从常住不灭啊，从这个究竟了义的这个角度。从诸佛的智慧啊，从诸佛的功德啊来讲这个佛性，其实都是一样的啊。这是中间插一下这个我们最近这段时间的一个学习计划啊，因为确实天气越来越冷，我们功课会随时调整。大家有些人可能觉得就是说这段时间读诵有点读累了，没关系啊，再坚持坚持，咱们很多功课都是随着就是说随着因缘，随着大众的这种状态会有调整啊，包括就是说我们可能到了天气暖和，我们还会练习行禅呢啊，还会在组织禅机的时候啊练习一物不为，这些我们都会反复的要练习的啊，包括读诵我们也不会一直停滞，我们只是会调整啊。春来量力是虚勤，到了春天呢，因为古人他不像我们现在啊，就是物质比较发达啊，就是很多东西都具足了的啊，就是不愁这个啊吃穿啊这些个生存的东西。但古人尤其住山的人，他很多东西都是要自己去准备，所以他得到了春天他要耕种啊，他可能他要种一些粮食自给自足，是吧？所以要不能懒惰，懒惰连饭都吃不上啊，就挨饿了。我们看这个实无禅师，他的诗记里边也讲到啊，到了春天他会干很多的活啊。他的诗记里也讲到，你不要觉得啊，我们这些出世的道人好像很容易，很累的啊，还要修理房子，下雨了漏水了，对吧？冬天漏风了，很多的活的，哎，支持若得今生度，也就是说。通过这些个就是说体力劳动，基本的一些劳动来养活自己，让自己能够把这一生我们说的难听一点，就是把这一生熬过去，是吧？哎，把这一生度过去。那这一生度过去随缘消旧业，诸恶不造，自然得道通过这样的一种简单的生活方式，把自己无量劫来无始以来的这个阿赖耶识里面的这种习气啊除尽啊，把这个无明除尽，这一生也就完成了我们最大的一个任务啊。我们每一世来到这个世间最大的一个任务，就是恢复我们的本来面目啊，而不是迷到这个幻境中啊。我们本来是来这个世间是做游戏的，不要进入游戏太深啊。做游戏为什么？一是为了圆满自己，为了完成自己未完成的功课；二是和光同尘啊，跟着大众一起修行啊，来度众生。当然了，这个自觉觉他度众生和圆满我们自己的这个任务和功课，这两个也不是矛盾啊，也是必须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啊。这样的话，你这一世修成了，虽然可能在外人眼里啊。我们这一生过的很多时间过的都是枯燥这个很冷清很寂寞但是解脱之路只有这样，没有办法你不可能一边在红尘里边玩乐一边就把道修成了，那个理上是不存在的好，我们看下面一首。学道如钻火，逢烟且莫修，直待金星现，归家始到头。这是从做功夫这个角度当然 在做功夫的前提下，它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你的见地要正确，方向要正确，你要悟无所得，你要识字本心，见字本性。那剩下这个所做的功夫就是保任，就是保护自己不让不再去染污。就像六祖大师问这个南岳怀让还有修正也无，也无，就问这个怀让你还修正不修正怀让禅师这个就说修正即不无，染污，污染即不得六祖就认可了他这种见地只此不染污诸佛护念。所以你看说又不能说没有修正，所以怀让就说修正即不无，即不无就是不是没有修正，还有修正，但是这个修正是什么？只是不染污而已不染污就是没有什么可修的，你只要不要去染就好了，不要去执着。其实染污就是执着的意思，也有沉迷的意思那这里的学道如钻火逢烟且莫修，形容就像这个钻木取火一样，刚冒烟了，火还没有，火星子还没有出来，这是不能停止。也就是说你保任不染污的这个时间和功夫要达到一定的成一定的效果才可以。你不要说刚做了三个月五个月一年的功夫就又放任了又放逸了该干嘛干嘛去了，是不是？不好好实修，不好好牧牛。那这个世间有太多这样的例子，我也不用解释，我不用解说，身边就有很多这样不好好修，回去又造业去，又迷了。然后中间只要有停，你比如说你在道场修了八个月一年甚至修两年，你觉得自己觉得到家了，其实还远远不够回到世间该上班上班，该干嘛干嘛，一下子就迷。不信你就试一试这有太多的例子不在大众中不在道场，没有人带领没有这种共修，你一个人在世间，你能坚持每天做功课，你能坚持每天这样去牧牛去不染污，那真是非常非常的难。那这个人得有多大的一个自觉力，有多大的一个毅力和决心是很难得，很难，很少很少的我们看这四句诗看上去非常的简短是吧，好像也没什么，但是这是大多数修行人都容易犯的一个通病，就是他根本就没修的，根本就没修成，他那个功夫完全没到家，连一半都没有，他就觉得自己好像怎么着了就觉得如果花个三年五年十年八年在道场，那哇想起来都可怕还是在红尘里边历练吧，还是不负如来不负卿吧其实是给自己找借口，是自己坚持不住了，是不是？凡夫的那个那个习气又现前了无明心意识那种惯性就出来了自己再加上自己的善根再薄弱一点然后功课做得再少一点这个此消彼长，那个力量一长，你这个力量不够，他就把你压过去了我认识的有太多的人，你看有时候其实我也不愿意总说，你就拿我弟弟来讲，我们一块儿修行的这两年这么多年都将近十年了其实就在家里边过日子，很多是不像那过去在道场一样做那么多功课但是他这一两年可能自己前一段时间我也听说身体不太好，也开始做功课，做一些功课了，不过因为要养家糊口业障牵缠嘛，没有太多时间去像我们这样去做禅呐，去认认真真的他还先来去好好的读这些经典，理上去把它悟透了，没有这个条件包括我们来到场的很多的同修，对吧这个回去能好好做功课的，那当然那是最好，不做功课有些又上班去了，有些又结婚又生子去了又给自己弄了一身债务这样的人也大有人在也就是说修行这条路不是那么容易的不是说谁都能坚持住，因为这条路确实荒凉寂寞，没有几个人真正能走到头的 直待金星现，这个是用钻木取火来形容。金星现比喻什么？比喻成你啊，功夫成就了啊，你放哪儿你都不会啊再迷失了，你都不会再染污了啊，你这个习气已经除尽了，给你放哪儿都一样啊。这个时候归家始到头啊，其实这种境界是非常高的，很难的啊，没有十现代人啊，没有十年八年，你连想都甭想，你就不可能。我就这么跟你讲。咱们看古代那么这种环境那么好啊，就没有这些个诱惑，没有这些个啊条件，人家还都得少了还都得十年八年，多的还得二十年四十年的。你像香烟之前那四十年，对吧？你好多都是好几十年的。你像云岩禅师，我总举例子，这都是用了几十年啊。那我们这一世，我们前半生本来就染污很多，然后自己啊，经也看不懂，是吧？祖师的东西也看不懂，还得天天师傅给讲，掰开揉碎讲，还都听不明白，啊，然后坐禅也坐不住，然后每天骗自己，我是大根基的啊，我不用搞这些，我就可以天天啊，一悟即至佛地，咱们别那么自欺欺人啊，咱们静下心来反观自己，是真正大根基的吗？根基都大，但是多大根基也得做功夫啊，息虑忘缘，也得给自己关起来，没办法啊。这个能把自己关起来，好好的啊转习气的人，才是大智慧的人啊。别因小失大，因为世间的一点乐趣啊，而丢了这个，把自己本性给迷失了啊，把你的法身啊这个解脱啊出生死这些最大的事情给耽误了。啊，归家始到头，你自己一定是功夫做足了啊！你所有的境界现前，你都没有烦恼，是吧？这个时候你可以稍微放松一下啊！你就是说你想去哪儿都没关系，你离开道场，离开善知识，你啊自己做什么都没问题啊！啊，这时候如果你说我去世间历练啊，像二祖一样，对吧？像六祖一样，这个都一点问题都没有。阎浮有大宝，见少得人稀，若人将现我，成佛亦相识。这个阎浮啊，就是阎浮提世界啊，我们可以理解为就是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娑婆世界，地球啊。这个世间呢有一个大宝，这个大宝其实就是啊实相，每个人的本来面目，佛性，是吧？见性啊，你是不是能见到这个本性啊？见到本性的人啊，真是太少了。不管是你干什么的，你各行各业哪个领域里面能见性的人呢，都是佛再来啊！不管他怎么示现，他一定是佛再来啊！他是非常非常稀有难得的啊！见少得人稀，这个宝很少有人知道，连知都不知道，他更何况见到啊！当然，现在我们学佛学久了，我们都知道啊，有那么个宝，是吧？有那么个宝，也知道方法怎么去开采它，怎么去见它。剩下的就是去做了，啊，光知道有这个宝，这个知就是我们知解，我们都知道有佛性，是吧？我们也相信啊，自己是不生不灭的，啊，自己真正的本来面目是不生不灭的，但是这个只是知道，啊，怎么把它采取到，怎么把它见到，啊，怎么去运用这个不生不灭的啊，这个啊真的真身，而不是说用一个凡夫身，就是说。这个用凡夫心去生活，用佛心，用智慧的心啊，用不颠倒的心，在这个世间生活修道啊，利他啊，这才是真正的见性啊，才是啊，采取到这个宝贝。若人将献我，如果谁要把这个宝贝给我啊，也就是说，有人帮我指示啊，有那么个佛性。帮我见到这个佛性，那成佛亦想时，这个想啊，就是一顿饭的时间，形容非常的快，啊，这个也就是禅宗啊见性成佛的一个表达，啊，好多人到现在学法还是怀疑禅宗这个见性成佛是真正的成佛吗？还是佛经里边啊所讲的这个啊，经过三大劫阿僧祇劫修成的圆满报身佛才是真正的成佛？好多人还是迷糊在这方面，还是相信一定要成就像 释迦牟尼佛那样的佛才是真正的成佛，恰恰相反啊，那个不叫成佛啊，那叫示现啊，那个佛是生灭的啊，报佛是生灭的，是假佛，报化非真佛啊，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识得真佛，识得真佛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成佛，真正的成佛没有人成佛啊，只是见性而已，假名为成佛啊，见性假名成佛啊，为什么叫假名成佛？因为没有一个实体成佛，如果非得说那就是性自己成佛，性又不是说是张三李四啊，释迦还是弥勒还是阿弥陀佛，对不对？性自成佛，那你能说那个三大阿僧祇劫修出来叫成佛吗？修完了最后还坏，是不是？你再怎么修他也是个释迦牟尼佛，在哪儿也灭度了，双树林灭度了，是不是？那那个性不会灭度，所以说一定要见性，见性成佛，也不是说你见性了你成佛了，没有你啊。这一点不好理解，所以好多人不能信任，不能信受禅宗在这儿，他无法理解这个所谓见性成佛，他更不能理解释迦牟尼佛是假佛啊。好，我们看下一首，悟则一想时能了万劫疑，若人万劫疑不了一想时。这首诗呢，写我们其实告诉我们啊，其实就是时间是虚幻的，也就是说你成佛一刹那成佛啊，你这个还有说多少劫你迷啊，其实都是假象，也就是说没有一个万劫迷，也没有说是这个一刹那间成佛，所以这里想写到啊，悟则一想时，一刹那啊能了万劫疑，就像一间黑黑的屋子啊，黑了一千年，突然把灯开开了，一千年的黑暗刹那间就没了啊。这是悟则一想时能了万劫疑啊。那六祖大师也说啊，其实不论前佛后佛啊，只论举迷与悟啊，悟了就是佛啊，不悟的时候假名为众生啊，悟了假名为佛。若人万劫疑不了一想时，啊，其实你没有了达本性的时候，好像觉得自己在六道轮回里边很久啊，其实也不过一刹那间啊。下面一首，不了万劫疑，古得其论之，啊，就是我们自心迷的时候，啊，你自己不好好修行，啊，你自己不种善根，啊，你不精进不努力，啊，诸佛也救不了你啊，古得其论之啊，我理解为就是说啊，谁又能把你叫醒呢？你自己不好好修，十方诸佛一时伸手拉你也没有用啊，不了万劫疑，古得其论之啊，就是古佛来啊，也没办法把这个事情讲清楚，也没有办法让你觉悟，你只有自己去努力啊。为报参玄事，虚怀回底时。这个回忆是就是你得知错啊，你得知道自己受苦了，你得有一个想转变的心啊，修行人啊，你不能一意孤行，你不能总是像以前那样用心，你总是像以前那样，你一直都不肯悔改，那你永远也成不了佛。我们走上修行这条路啊，一定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转变的时期，不管是在观念上还是在行为习惯上还是在生活方式上，一定有那么一段时间一个时期，你的很多的你思想意识很多都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这个转变其实就是一种忏悔，就是你后悔了哦，你知道以前那种用心错了，你知道以前那种想法会让自己带来很多的烦恼，那一旦改变这种观念这种想法，就会让自己很自在啊，就会让自己立刻解脱出来，从烦恼中解脱出来啊。佛经里边讲到一个概念叫一禅提，是吧？大家可能都不知道一禅提，什么是一禅提？一禅提就是至死不改的这样的人啊。我们看涅槃经里边写这个善行比丘，是吧？善行比丘佛带了他二十年 为了就是不让他去造业啊，他本来是应该是做国王的，佛呢知道他要做国王，因为他们都是都是释迦王族的这个王子啊，都是因为释迦牟尼佛按理说他也是应该是当国王的，那他的儿子如果在世间的话也会继承这个王位啊，善兴是他的一个儿子。佛为了怕他去造业，把他带在身边，也让他出家修道。但是二十年来，他一直没有悔改。佛讲什么他都说是错的，而他认为自己的那个想法是对的啊。他还没事去吓唬佛啊，因为佛不睡觉，他也睡不了。那你睡去不就得了吗？你还非要吓唬吓唬佛，是吧？这个就很搞笑了啊。佛经里面有时候其实你仔细看看也很多幽默的地方。佛在前边走，他怕别人看到佛的这个足迹升起信仰，佛一边走他一边擦。很难理解他这个到底是什么心思啊。寻牛须访迹，学道仿无心，既在牛还在，无心道一寻。寻牛须访迹，就是说我们去找牛啊，找不到牛怎么找啊？看它脚印，是不是？如果看到牛的牛蹄印，我们就知道牛大概在哪，顺着它脚印就去能找到牛。或者是说我们看到牛角啊，我们也能找到牛，是吧？这个迹呢，有一些有很多的迹象啊。那学道怎么才能够成道？怎么才能找到这个道呢？仿无心，也就是说你能够达到无心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你就能得到啊，你能仿道，就能找到道。包括我们有时候经常讲这个无相和无为无心，这个无心大家不要去想象一个无心啊，它就是其实就是执心。你不是说断灭这个心，好像没有心了就叫无心，不是你执用执行，你没有在心上安心立一个心，这就叫无心。包括无相，有时候我们一说这个无相，就好像脑子里就想象出什么相都没有，那个并不是真正的无相啊，即相而无相，相就是无相，相是从这个有这个角度来讲，从着这个角度来讲，你着的时候就叫相，你起心动念啊，你见闻觉知上又生解了，它有相，有住了，心意识有住了，它有相，生心动念了，这时它有相，那见相而不再生心，不再分别，这个时候见相即无相。所以并不是说相和不相是两个东西，不是啊，包括生死涅槃烦恼菩提都是这样，都是一体的。心这个无心也不是我们头脑概念里边一个没有心就是这个人就傻掉了就如草木瓦石了，那个不叫无心而是执心，执用其心就叫无心那我们对无心和这个无相有正确的认识，你才知道怎么修行，不然的话你就会修偏的既在牛还在，无心道一寻如果你看到牛的这个痕迹这个走路的痕迹，你就知道这个牛离你不远了马上就找到了。那你能够默契于无心了，能够领会到怎么用这个无心了，那道也就容易成了。我们看下一首：唯念门前树，能容鸟搏兮。来者无心患，腾身不暮归。若人心似树，与道不相违。咱们禅院里边，院子里边就有一棵大树樟树很大。这棵树上有很多的鸟尤其到了春天、夏天的时候风一刮起来，这棵树风一吹很响听上去也很动听，很多的鸟都在上边停留。唯念门前树，这里的唯念门前树就是你悟道，你去观法，其实你看一棵树就能悟道。你看树是一个什么样子，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你去学这棵树你就能悟道，就能得道 这个念就是学的意思啊，为学门前术，也可以说是啊思考思维，也可以说是观啊，为观门前术，为思门前术啊，为学门前术，能容鸟搏息啊，很多的鸟都可以在它身上栖止啊，停留啊，休息。这个栖有这个啊，在这筑巢啊，安住的意思。来者无心患。啊，这些鸟，是树把它们叫来的吗？不是，是鸟自己来的，它无心去啊召唤这个鸟，啊，形容啊诸佛度众生啊是啊不起心意识度众生，而不是说有意的啊我去挨家挨户敲你门，哎呀你跟我学法吧，哎呀你过来吧，啊，是吧？你咱们一块儿怎么怎么着吧？说这个我又感觉有点那啥啊。因为咱们现在就感觉有点像推销佛法似的，是吧？天天这个劝呐，天天啊还要鼓励啊，是吧？还得发广告什么的哈，还得打气，还得哈，有点与道相违了啊。这个是说啊，最理想的一种状态嘛，哈，诸佛度众生都是不起心意识，就是众生缘成熟了，自然会感召到。有佛出世啊，自然会感召到啊善知识啊来这个度他。至于说去善知识找他，还是他找善知识，这个不重要，对吧？我们看这个四祖也是去找这个牛头法融禅师，对吧？因为牛头法融禅师他不是懒嘛，懒禅和尚嘛，懒融和尚，一个懒禅，一个懒融，俩人啊，懒融，他在牛头山他也不愿意下来，他也不动，是吧？那四祖就去找他，给他度了啊，这个。道人呢无心，就像一棵树一样，能容鸟搏息。来者无心患，你来，哎，我也不是说一定就把你叫来，或者把你留在这儿。腾身不暮归，这个鸟在树上停留时间久了，它要飞走了，腾身就飞走了哈、啊。飞走不暮归，谁不暮归呀、啊？这个树，哎，树不会去希望它回来。这个暮呢，有希望的意思，哎，不是说。这个鸟飞走了，它不想回来，而是树根本就没想啊，渴望它回来。至于说它再来，就是它自己愿意来啊。我们在道场也是这样，迎接四面八方的这个参学的人来了呢，也都是自己啊有心想到这参学来。我只是给大家提供这么创建这么一个道场，一个禅院啊，大家呢在一起做这个事情，给很多的修行人提供这样的一个共修的环境。谁知道了呢？谁自己有缘呢？啊，谁想到这边来精进呢？来提升呢？大家自己就发心就过来了。那在这边待够了时间，然后自己缘也到了啊，或者是有一些事情，那要离开了，我们也不挽留啊。留其实也都留过，是吧？留也留不住，最后啊就不留了。哎，因为你走了还会有别人来，对吧？你老站在这茅坑也不行啊，是不是？还得有给别人拉屎，是不是？所以来也是好事，来呢，咱们道场床位没有虚子啊，你走了给腾出来给新来的人都是好事啊，要用这样的心态来做这件事情，不然的话来的时候特别开心，是吧？哎呦，这么多人啊，挺热闹的啊，这个事儿干得挺好。一走一半心又凉了，哎呀，发凉发凉，这事业这买卖不行，要黄啊，还得出主意，还得想主意怎么也招多招点学生，完了最后又搞成世间法了，是吧？起起伏伏，这个心就开始动荡，你还渡人呢，你自己都掉里边了，是不是？哎，但这个东西没办法，因为有时候有习气嘛，一走人我还是会生心动念的。但马上提醒自己开始赶紧牧牛啊，不要想了，哎呀，因为这个东西也不是我能左右的，是吧？谁来谁走。腾身不暮归，若人心似树，与道不相违啊。如果我们的心像这棵树一样啊，其实这里不是光狭隘的讲啊，来有人找你学法，就是啊比喻所有的事情来了就来了，我们就接受，是吧？事情因缘尽了，没了，是吧？好事也没了，人也走了，走就走啊，就是一定要懂得放手松手，你能抓住的时候你就抓，实在抓不住就松手，是吧？这个是就是说修行人的一种心态，对待万事万物所有的缘啊， 世间的这个生灭的这些现象，一定要有这种豁达的啊、通透的啊、智慧的这样的一个心，这样的话你就啊不会烦恼，也不会说一会儿喜一会儿忧的啊。这一会时间也到了，我们就先和大家学到这里。